创世纪，这卷书耐人寻味。创世纪让人读了津津有味。创世纪是全本圣经的导论。如果圣经像一条河流，那么河流的源头就是创世纪。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赵伟文，我们继续读创世纪。在上一课我们谈到雅各离开拉班以后开始了回家的旅程，可是他要面对两个危机，第一，拉班的追杀，第二，面对哥哥以扫带着400人不明动机的迎向雅各。上帝透过两个截然不同的方法帮助雅各。面对拉班，上帝直接介入，在梦中警告拉班，瓦解拉班的力量。最后，拉班主动提出立约的要求。面对以扫，上帝没有让雅各逃跑，反而差遣了军兵引导他。上帝要雅各正视哥哥。上帝这样做有一个关键的目的，就是要雅各再一次面对他的过去。面对过去如何用诡计欺骗哥哥，更进一步的是，上帝要雅各与哥哥和好。上帝虽然用不同的方式帮助雅各面对拉班和以扫，一个是亏欠亏待雅各的人，另一个是被雅各亏待的人，但是上帝要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和好。雅各与拉班签订了和平之约，雅各也要到哥哥面前与哥哥和好。我们现在进入第32章，根据32章7节，虽然有上帝的军兵的带领，可是面对哥哥以扫迎面而来的400人，雅各心中仍然是非常恐惧忧愁。我们可以从第8节跟11节知道他恐惧的原因。雅各还是记得他20年前逃离家乡的原因，因为他欺骗了哥哥，所以哥哥要追杀他。过了20年，雅各仍然是那个有小聪明会计划的雅各，他为了分散风险，他把队伍分成两队，好让当一队被攻击的时候，另一队可以逃跑。不过除了小聪明以外，这一次雅各用了一个不同的方式去面对，就是祷告。在32章9到12节的祷告里面，我们不但感受到雅各的恐惧与担忧，而且如果我们比较这一个祷告和28章20到22节在伯特利的祷告，我们可以观察到雅各在这20年当中对上帝的态度的改变。在伯特利，雅各不大认识上帝，他也不大确定上帝是否可靠，所以他在祷告当中提出了条件。20年以后，雅各的祷告是迫切的，在祷告中我们感受到他的无助，他的恐惧，而且他把一切的希望都投在上帝身上。他认为除非上帝恩待他，否则他和他的家人是非死不可的。20年的磨练改变了他与上帝的关系。祷告以后，作者在32章13到21节描述雅各祷告后的行动。雅各要用礼物和对哥哥表达尊敬来化解哥哥的仇恨。其实如果我们细心观察雅各如何安排这一次的行动，我们会发现雅各仍然是那个聪明有谋略的雅各。可是20年的磨练，雅各的聪明本来是用来欺骗他人的，现在成为一种带来和好的工具。这就是上帝在每一个人身上要成就的工作，这也是上帝要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天生的才能，这一些才能都是有力量的工具，可以为世界带来死亡或带来生命。因此上帝要磨练我们，就像磨练雅各一样，把我们的能力从罪恶的工具转化成行善的工具，能够被上帝所使用。我们现在进入32章22到32节，在这段经文我们要注意雅各所处的地理位置。 雅各带着家人过了亚伯渡口，雅各自己留在队伍的后面。其实从地理位置看来，对雅各是很不利的。万一以扫真的带着恶意，雅各的礼物又不能化解多年以来的仇恨，雅各面临是一场背水之战，无路可逃。雅各过河其实是把自己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里面。雅各可能意识到这一个困境，所以他跟一个人摔跤。根据何西阿书12章5节，这一个人是神的使者。根据32章26节，雅各跟这一个神的使者摔跤的原因是雅各要神的祝福，所以雅各紧紧抓着使者不放，因为他知道在这个困境里面他不能单单靠自己了。虽然他把队伍分开，又先送上礼物与表达尊敬，但是雅各深深体会，这背水一战若不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保护，他和他的家人都不能活命。其实与神的使者摔跤的记载标志着雅各与上帝的关系来到一个高峰。雅各的一生就是要抓为自己谋取利益，可是在这20年生活中的磨难让他改变了。他发现真正的祝福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抓回来的，真正的祝福是从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所以在亚伯渡口，雅各仍然是那个要抓的雅各，可是他不要抓哥哥了，他要抓的是上帝。因此他紧紧抓住上帝的使者，要抓从天上来的祝福。雅各从一个抓人的人变成一个紧紧抓住上帝的人。在这段经文里面，在28节，神的使者为雅各改了名字，叫做以色列，意思是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这一节经文是需要解释的。雅各与神的使者摔跤的过程，雅各经历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使者在雅各的大腿窝摸了一把，从此以后雅各变成瘸腿的。从这个角度来看，雅各与神较力，从表面看来，从摔跤的角度看来，其实是输了，但是根据上帝的使者，雅各却是赢了。那么到底他赢了什么？雅各与使者摔跤，他最根本的目的是要得到祝福。虽然从表面看来他是输了，但事实上他赢了，因为雅各抓到他想要的就是神的祝福。与人较力又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可以从最直接的上文来解释。雅各面对两个危机，就是拉班和以扫，但是因着神的祝福，拉班看见神与雅各同在，主动与雅各立下和平的约。而在以后的故事发展中，以扫也放下了对雅各的敌意。归纳上面两点，雅各与人与神较力都得了胜。现在我们思考另一件事情，在运动会上面，每一个得胜的运动员都会在颁奖台前得到一个奖牌，作为一个得胜的记号。那么在雅各身上有没有一个得胜的记号呢？有，
就是他的瘸腿。
有一个以色列的后裔在他的身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像雅各一样的一个得胜的记号。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失败的记号，可是事实上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这一个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基督手上十字架的钉痕就是一个胜过死亡与罪恶的记号。各位弟兄姐妹，在你身上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为了上帝的缘故而烙印在你身上，在你生命中得胜的记号？这一个记号在世人的眼中，甚至在你自己的眼中，是一个失败的记号，可是事实上从属灵的角度看起来却是一个得胜的记号。在雅各与上帝的使者摔跤的过程里面，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使者为雅各改了名字和摸了雅各的大腿窝，这两个行动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重生。我们过去讲过，在希伯来的叙述文中，当我们遇见命名或者是改名字的时候，就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时候。上帝为雅各改名字， 象征雅各的重生，一个新的开始。而且雅各的出生和重生，我们看见两幅很不一样的图画。出生的时候，雅各抓住哥哥的脚跟，雅各的重生，上帝的使者抓住雅各的大腿窝。抓与被抓标志着雅各两段截然不同的人生。在第一段人生，雅各透过抓得到祝福，在第二段人生，雅各发现真正的祝福，真正的胜利是被上帝抓住了。在这段亚伯渡口的记载里面，我们或许会有一个疑问，聪明的雅各为何要把自己和家人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里面？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上帝的角度来解答。落在困境当中，不单单是雅各的经历，他的后裔也有同样的经历。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出埃及记14章1到2节，上帝要逃亡的以色列人安营在红海前面，这其实也是一个很不理想的计划。不过在雅各和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见上帝一个行事的方式，就是要引导他的子民进入一个从人看来是困境的状态，然后上帝伸出拯救的手，让以色列民和敌人见证上帝的大能。其实甚至到了新约，使徒保罗也有同样的经历。在哥林多后书1章8到10节，保罗回忆他的经历，他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1节对神的仆人下了一个定义，神的仆人就是一群人，他们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些神的仆人，我们在生活或服事里面会碰到困境。按照雅各、以色列人以及保罗的经历，这可能是上帝的带领，把我们带到困境，让我们经历不是自己的能力，而是上帝的能力，也让我们身边的人不是看见我们的能力，而是上帝的大能。因此，遇见困境，不要气馁，反而要期待，要祷告。因为在困境中，就是神同在的时候，也是我们遇见神、经历神的大能、见证神的大能的时刻。
米开朗基罗在西斯丁礼拜堂绘制了天顶画，这每一幅画都来自于创世纪，从开天辟地到洪水方舟，纪念神的创造大功。想要探究创世的历史渊源，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赵牧师主讲的创世纪。
我们现在进入第33章。在32章里面，我们知道当雅各知道哥哥带着400人来的时候，心中恐惧忧愁，因为他认为哥哥是来报复的，要杀害他的。所以雅各为了安抚哥哥的怒气，也为了表达自己的歉意，他预备了礼物，也叮咛仆人该如何表达对哥哥的尊敬。到了33章，雅各与哥哥相遇了，雅各还特意一连7次在哥哥面前俯伏在地。不过根据33章4节，哥哥的反应却出乎雅各意料之外。哥哥的表现甚至让我想起福音书里面浪子回头的故事，让我想起父亲看见小儿子回家的情形。像父亲一样，以扫主动地跑来迎接雅各，然后抱着他，然后亲吻他。在以扫身上，我们看不见一丝的恨意，反而我们看见是思念之情，是期待已久，是团聚的喜悦。 当然我们不否认在兄弟两人的哭声里面隐含着复杂的感情，毕竟他们两个人都不会忘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和其中的恩恩怨怨。但是在这一刻，关键不是要清算过去的恩怨，而是
兄弟可以再次
紧紧地抓住对方。所以在这段相遇的叙述里面，我们没有听见他们谈到过去的事情，反而以扫关心的是雅各的家人，他的妻子，他的孩子。对于读者来说，以扫的表现是戏剧化的，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我们或许会问一个问题，是什么事情让以扫改变了？我想作者在第九节给了我们一个提示，以扫说，我的已经够了。我想关键的因素仍然是上帝。在过去二十年的日子中，上帝不但借着磨难雕塑雅各，上帝也透过祝福安慰以扫，以至于以扫不再需要紧紧抓住心中的仇恨。以扫心中的仇恨被思念所取代，被饶恕所充满。我们还记得父亲以撒能够活在宽阔之中，现在以扫也能够活在宽阔之中，这才是真正的祝福，是从上帝而来的祝福。在这一次的相遇中，雅各又经历到什么呢？根据33章10节，雅各在哥哥身上经历到接纳，经历到出于恩典的饶恕。恩典是什么？在这个情节里面，雅各体会恩典的本质，就是出人意表，就是惊喜、惊讶、意外不在掌握之内，是莫名其妙，是不能了解。出于恩典的饶恕，不是因为雅各送上礼物，不是因为他称哥哥为主，也不是因为他七次俯伏在地，他所经历的饶恕纯粹是恩典，跟他的行为绝对没有关系。恩典让人感到意外，是因为恩典是从天上来的，是从神来的，因为恩典不是属地的，因此恩典的出现让人感到惊讶。这符合雅各的经验。在第十节，当雅各经验哥哥的接纳，他在哥哥身上看见神。各位弟兄姐妹，上帝确实拣选了雅各，要他的后裔成为使万国得福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不代表不会得罪人，所以上帝要雅各经历被饶恕的恩典，让他学习谦卑的接受被饶恕、被接纳的恩典，以至于他的后裔也会懂得如何用恩典去对待他人，以至于他们能够成为使万国得福的国度。这就是上帝赐给雅各的祝福。谈到祝福，我们现在概括性的比较从人而来的祝福和从神而来的祝福两者的区别。在27章，父亲以撒对两个孩子的祝福所带来直接的影响是更多的冲突，可是在雅各的一生中，我们看见上帝的祝福扭转了整个局面，上帝的祝福化解了冲突，带来了平安。我们现在进入33章12到20节，兄弟两人因为冲突而分开，按照一般想法，两个人和好了应该好好在一起，因此以扫邀请雅各到西尔跟哥哥住在一起。我认为哥哥的邀请是诚恳的，是出于善意的，特别是在第15节，以扫建议要留几个人在雅各的队伍当中陪伴他们。我们可以想象雅各带着幼小的妻儿经过长途的旅程，现在有哥哥的仆人陪伴，其实是很细心的接待的方式。不过雅各在14节和15节委婉的拒绝了。对于雅各的回应， Alan Ross 和 Lawrence Turner 都给予负面的评价。 Alan Ross 在《创世与祝福》中认为雅各仍然用了欺骗的伎俩，避免与以扫同行到西尔。 Lawrence Turner 在《创世纪文学注释》中认为雅各从根本来说还是雅各，熬过与以扫重逢的那一刻，兄弟关系再也不重要了。 不过在这里我尝试一种比较正面的解读方式，雅各在14节看来似乎是欺骗的表达，其实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方式。这委婉的表达方式确实会让人感到迷惑，所以以扫更进一步的建议留下几个仆人给雅各。这时候雅各清楚地拒绝了。以扫两次的邀请以及雅各两次的回应，特别是第二次的回应，其实已经足够让以扫了解雅各对于未来的生活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计划。这一种暧昧不清又留有想象空间的表达方式，可能反映了雅各心中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体会哥哥无条件的饶恕以及他的宽宏大量，为了表达对哥哥的感谢，他应该正面回应哥哥的邀请，跟哥哥一起回到西尔。但是另一方面，根据28章13到15节，从上帝的应许临到雅各的那一刻开始，他已经被上帝呼召了，他已经走在上帝的计划当中。到了32章28节，当上帝把雅各的名字改为以色列以后，他的呼召再一次更强烈的被确认。因此雅各没有投靠哥哥，因为他知道上帝对他有着另一个计划。一方面面对哥哥善意的邀请，另一方面又要走上上帝应许的道路，雅各采取了一个婉转的表达拒绝的方式。在哥哥的邀请以及上帝的呼召之间，雅各回应了上帝的呼召，因此他离开了哥哥，然后寄居在苏哥，然后迁移至示剑。在示剑，雅各筑了一座坛，把坛命名为神以色列的神。这一座坛其实回应了雅各在28章20到22节他向上帝的祷告。雅各在28章21节说，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现在上帝成就了他的应许，雅各也实现了他的承诺。雅各筑坛这个行动代表了经过20年的磨难以后，雅各终于体会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是他个人的上帝。如果我们对雅各到目前的人生做一个小小的总结，我们可以说上帝让他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现在又把他带回到父家。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神以色列的神，是雅各的神。我们现在进入34章。当雅各承认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以后，生活好像没有变得一帆风顺。就在雅各定居示剑的时候，雅各的女儿底拿被西莫人哈莫的儿子示剑玷污了。表面看来，这段记载的重点是雅各的儿子们如何运用诡计进行报复。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在整篇经文里面有两组类似的对话，就是在15、16节，雅各的儿子用诡计欺骗哈莫说，
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
就能够和我们一样成为一样的人民。还有第22节，哈莫劝城中的人说，要行割礼，就是能够成为一样的人民，和他们一样。这一段经文要探讨的问题是，神的选民是否能够与外邦人成为一样的民。在底拿被玷污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哈莫以及他的儿子示剑是真心愿意跟雅各成为一样的民。有两个原因，第一，示剑
真的是爱底拿，
虽然他玷污了他，但是示剑愿意负起责任娶他为妻，而且愿意付出雅各所要求的聘礼。这做法甚至符合出埃及记
22章16到17节的律法，
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 交出钱来。第二个原因是，成为一样的名，在经济上会为双方都带来更多商业上的方便与好处。但是根据34章的记载，成为同样的名并不是那么容易，有两个原因。第一，价值观的差异。34章2到3节描述事件，
看见底拿
就喜爱恋慕他，然后跟他行淫。这描述让我们想起创世纪6章2到3节的描述，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我们从这两段经文看见，这一种看见美貌任意挑选的行为是上帝不喜悦的，因此哈莫的儿子事件的行为也是不讨神喜悦的。难怪在34章7节，雅各的儿子们也十分的愤怒，认为是丑事，是不该做的事。第二个原因，割礼不能使哈莫和城里的人跟雅各成为一样的名。雅各的儿子为了报复，要求哈莫和城里的人行割礼，欺骗他们可以成为一样的名，然后趁着他们疼痛的时候杀害他们。很明显的，雅各的儿子们清楚知道，割礼虽然是以色列人身上的记号，但是肉体上的割礼不能使外邦人跟雅各的儿子们成为一样的名。我们可以反过来想，若真的可以透过割礼成为一样的名，雅各的儿子就不会杀害他们了。所以成为一样的名不是透过结亲，也不是透过彼此受惠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是透过肉体的割礼。那么怎样才能跟雅各成为一样的名呢？答案是在35章1到4节。35章1到4节，根据34章26到29节，雅各的儿子们把城里面的男丁杀死以后，他们掳掠了大量的财物、牲畜和孩子、妇女。这一些孩子和妇女都是敬拜偶像的人，而且他们身上也带着象征偶像的装饰。 Alan Ross 认为35章4节的耳环是一种护身符。在35章2到4节，我们可以推论，除了家人以外，雅各也把所有掳掠来的外邦人一同带到伯特利筑坛敬拜神。上帝要求雅各把外邦人的偶像以及所有跟偶像有关的装饰品从外邦人身上拿出来，并且埋在树下面，然后跟这些外邦人一同敬拜耶和华。所以如何成为一样的名，不是靠肉体，不是靠利益，而是当两方面都愿意敬拜耶和华，顺服耶和华的时候，双方就成了一样的名了。这也就是耶稣在马可福音3章34节到35节所说的，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今天我们谈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读35章。